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
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酸甜苦辣里醒过也醉过。
人生海海，讲述了一个浑身是谜的上校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一生。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请听长篇小说《人生海海》，作者麦家，演播夏帅。
1967年端午节后的一天，小瞎子和表哥参加了红卫兵武装大串联，对我们村进行大清洗、大革命、大教育，倒了关帝庙，毁了关德寺。第7集。关德寺的胖和尚眼看着寺庙被糟蹋，哭得死去活来，嚎啕声一浪高过一浪，越过山岭传到村子里，父亲在家里都听到了。这天夜里，我先是睡不着，然后又做了一夜梦。我在梦里看见自己当上了红卫兵，然后跟一群红卫兵一起围攻胖和尚，铁杖在我眼前飞，我一点都不怕。铁杖击中了我的额头，鲜血直流，我一点也都不痛，照样昂着头冲啊杀呀，像一只发疯的小公牛。最后我真的变成了公牛，长出2只尖角，刺破了胖和尚的脖子，疼得他狮吼一声把我惊醒。这真是令人激动难忘的一天一夜，白天看得惊心动魄，夜里在梦里更加惊险刺激。冲啊杀呀，头破血流，混战血战，熊熊烈火在燃烧，滚滚乌烟在翻卷，疯狂水牛在狂奔，鬼在哭，狼在嚎，人在厮杀。现在我还没有做梦，连觉都没有睡，还在吃晚饭，正在饭桌上对全家人讲白天看到的红卫兵打砸寺庙的故事。讲到一半，上校来了，进门就对父亲讲：
你看我成乌鸦嘴了，讲什么晦气就来什么晦气。
是啊，了不得了，这些小王八蛋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呀得出去避避。
避什么？
我估摸着呀，明天他们得拿我们这些四类分子开刀游斗。
可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啊。
哎，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先躲一躲再讲。这些小畜生屌毛都没长齐呢，怕什么？老话说，不怕老只怕小，小鬼作恶老鬼哭。你不知道，我早都知道了，城里啊被这些小鬼搅翻了天。你是没看见呐，那江上啊每天都有死人飘上来。这些小子呀心没长圆，做事没有个轻重。还是先避一避吧。
父亲在别人面前是个闷葫芦，在上校面前不会少讲一句。他劝上校别走。
避什么？是祸躲不过，我就不信这些小畜生能把你怎么着。
你妈现在不是在观音菩萨身边吗？菩萨会保佑你的。
上校从裤袋里摸出2把用红毛线串着的钥匙和10块钱递给父亲。
观音菩萨呀，保佑我2只猫就好了， 我的猫啊，现在就是你家老母猪，我妈在普陀山呢，只有靠你照顾了。我的猫啊，嘴刁，每天都要吃鱼干，这些钱你拿着。父亲不好意思拿，上校直接把钱和钥匙放在桌上。父亲讲，哎呀，我捉老鼠给他们吃。哼，我的猫啊，只捉老鼠，从来不吃。老鼠太邋遢了，阴沟里的东西他们才不吃呢。因为打算连夜走，要做准备工作，他无心停留，一边讲着，一边就转身开步走，依然是昂首挺胸，一步一顿，夜色里像个僵尸一样。上校前脚走，表哥后脚就到了，来找我爷爷。因为明天上午要在祠堂开批斗大会，所有四类分子都要押上台批斗，他希望爷爷代表贫下中农上台发言。爷爷口才好，有威信，当代表发言是最合适的。但爷爷临时去了二姑家，二姑养的过年的猪害了病，他要去关心一下。表哥听说这事儿很失落，但又很坚决，要求父亲连夜去叫爷爷回来。父亲像没听见，埋头吃饭不理睬。我多嘴对父亲讲，哎爹，上校比瞎子算得还准呢。算得准有什么用？他也要被批斗。表哥对我说，斗个卵，你们给他洗脚都不配。父亲这才开口训表哥，表哥居然还顶撞父亲，你不要乱讲，只有反革命分子才会这样讲。父亲撂下筷子，手指着表哥，你放什么屁，小心我抽你。要是以前，表哥一定是要躲的，现在却临危不惧，脖子一挺，鼻孔里喷出一股恶气，手指着洪秀章警告父亲，只有红卫兵才打人，没有人敢打红卫兵。气得父亲起身真要打他，幸亏被母亲和大哥拦住。父亲打不着他，只好骂他，叫他滚。表哥走的样子一点儿都不像滚，脖子直挺着，步子沉稳得很。虽然出去才半个多月，表哥像一下子长大了好几岁，长出息了，穿了一件神气的军装，袖子上戴着鲜红的红卫兵大袖套，胸前佩戴着一枚鸡蛋一样大的毛主席像章，走路肩膀一耸一耸的，说话时右手一挥一挥的，像音乐老师教我们唱歌一样。我像被他吸牢，跟着他走，父亲叫我也不理。这天晚上我没有回家，我和表哥睡在一起，反正爷爷也不在家，回去也是一个人睡。我请表哥对我讲讲这段时间的经历，他从出门第一天讲起，一天天讲，一直讲到当天下午。黑暗中，我总觉得不是表哥在讲，讲的也不是表哥的事儿，而是一本书里的事儿。微风轻轻吹拂着蚊帐，我闻到表哥身上熟悉的汗臭味，可听着总觉得是一个陌生人。我说，表哥，你现在讲话跟以前不一样了。革命锻炼了我。革命可真好啊。革命就是好。那我也想参加红卫兵。切，你才初一，年纪不够。你可以先争取当预备队，我们已经打算在初二和初一的年级里面组建一个红卫兵预备队，到时候我跟小瞎子商量商量，争取让你第一批加入预备队。这时我才知道，小瞎子官级比表哥要高，他是我们村红卫兵分队长，表哥和肉钳子、野路子都是他下级，只是小队长。小瞎子是全校出名的坏蛋，偷学校电灯泡、粉笔，偷看女同学上厕所，讲女老师的下流话，反正三天两头的干坏事儿。就在他们出去串联前的不久，学校开运动会，他把铅球埋进了沙坑里，准备偷回家。体育老师发现后狠狠地批评了他。第二天，他把体育老师家的两只老母鸡赶进了粪坑，淹死了。害得老师奶奶蹲在粪坑边，对着死臭的老母鸡啊啊的哭。 他躲在墙角里哈哈的笑，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怎么让他当领导？
表哥解释说，是大队长让当的。
谁是大队长呀？是那个男的还是那个女的？
哎呀，都不是，大队长还没来呢，明天早上才来。
这天夜里，14岁的我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这是一种夜色也有重量、形状和气味的滋味，像没睡在床铺上，而是睡在黑暗的空气上，睡在一堆目不暇接、纷乱和狂热的思绪里。这些思绪互相仇恨，穿着黑衣围攻我，让我虽然一动不动，却累得不行，好像血液的流动需要齿轮转动才能够带动。每一次我徒劳又努力地闭紧双眼，却总能清晰地看见黑夜像一面无处不在的镜子，在窥视我，在讨厌地看守我，不准我逃离。镜子里经常出现一个神秘的身影，高个子，宽肩膀，方脸孔，大眼睛，穿得跟表哥一样，一身绿军装，腰上系着褐色牛皮带，臂上挂着红袖章，他就是我想象中的大队长。真实的大队长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真实的大队长是个小个子，白脸蛋，文文弱弱的，他的胳膊还没有我的粗，举起来直直的一杆子，像镰刀柄，上下一样细，看不见一块肌肉。他穿的球鞋只有36码，比我母亲还小一号。爷爷讲，
这么小的脚不可能长高的，高了就要倒嘛，像墙头草。
他身上只有脑袋是大的，脑门宽大又高，据说里面装满了诗和梦想。当红卫兵前，他是县一中蓝天诗社社长，当然是诗人。作为向往蓝天的诗人，可能也是因为个子不够高吧，他走路总抬着头望着天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上嘴唇留着一道胡子，毛茸茸的，黑得油亮，像抹了油，让人联想到他是个诗人。其次，他笑起来嘴型蛮好看，露出一口大白牙，但是他很少笑，据说只有照镜子的时候才笑。表哥告诉我，他每天早上洗脸时和晚上睡觉前都要对着镜子修胡子，修很久，一边修还一边笑，却不出声，像镜子里的人才是真人。村子里没有旅店，大队长和他带来的人只好住在学校教室里，睡在课桌上。大队长带来一女三男，都是他同学，县城来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叫他们四大金刚，大队长的四大金刚。因为有女同学的原因，他们睡觉时不关门不关灯，结果遭蚊虫叮咬的要死。第二天大家看到他们身上都是红点点，像出了疹子。后来他们改变作息时间，上午睡觉，下午和晚上开展工作。工作内容主要是肃清红暴分子余毒，宣传造反有理，破除封建迷信，批斗四类分子。他们在学校大门口挂出富春县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第七分部名头的木牌。原来我们校长的办公室变成了大队长的办公室，门口插着一面绣有联总黄色字的红旗，所有人进出都要对着红旗敬礼，对大队长喊报告。后来我们知道，大队长是联总胡司令的堂兄弟，当然也姓胡，有人为了讨好他也叫他胡司令，他从不反对。后来大家索性都叫他胡司令，真正的胡司令就成了总司令了。胡司令进驻我们村后，天天有忙不完的事儿，白天有时组织人写标语贴标语，有时带着人挨家挨户的搜查，凡是封建迷信的东西一经发现一律缴走，烧的烧，砸的砸，绝不姑息。我家的一尊紫木关公像，两幅钟馗年画和一串奶奶留下的佛珠没能幸免。 到晚上更加忙碌，先是召集所有的红卫兵在学校操场上开大会，批斗四类分子，发动群众揭发他们的罪行，然后对个别表现不好或罪行特别严重的反动分子，胡司令会押他们去办公室单独审问，搞各个击破，经常忙得通宵达旦。胡司令多次在会上强调，我们的村子大，历史深，恶势力强，山上有寺，村口有庙，还有老祠堂、老军屯、老牌坊，解放前国民党军队驻扎过，阶级斗争形势尤为严峻复杂，要求全体红卫兵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甘于吃苦，敢于斗争，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把全村所有的阶级敌人从犄角旮旯里揪出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每次胡司令在办公室单独审问人，总有一堆人躲在窗洞外偷看偷听，其中必有我。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像听戏文一样很好看。我们是看客，也是渴望加入红卫兵预备队的积极分子，有场外声援的意思。开始的程序都是一样的，胡司令走进办公室，解下皮腰带，很威风地拍在桌子上，随即举起毛主席语录，字正腔圆地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是革命的对象，人民群众的敌人，你知道吗？我对胡司令这种威风凛凛头头是道的样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所有四类分子在他面前变得老老实实，含着胸低着头，有问必答，有令必从。这天晚上，我看见父亲被胡司令带进了办公室，吓坏了。我知道父亲在背后讲过胡司令的坏话，骂他是小杂种。难道是表哥出卖了父亲？不是的，原来胡司令一直在找上校，全村所有的四类分子都被批斗受教育，只有上校一个人漏网。而且胡司令了解到此人罪行特别严重，早先当过国民党军官，后来被解放军开除，现在又不好好接受改造，不参加劳动，好吃懒做，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母亲还搞迷信活动，传播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一家人都是革命的绊脚石。胡司令认为这是个大问题，命令小瞎子，也就是分队长，必须要找到他，狠狠地批斗。小瞎子于是就带领了三个红卫兵对上校家进行24小时严防死守。父亲不了解情况，按时去上校家给猫喂食，被小瞎子逮了个正着。由此胡司令怀疑父亲是知道上校的去向的，便把父亲叫来问情况。胡司令一反常态，对父亲不凶，甚至客气，让他坐，又递烟给他，友好的像亲眷。看得我心头很温暖，又如梦似幻，感觉是幻觉。后来才知道，因为我家是贫农，是红卫兵的坚强后盾，胡司令必须要好好款待的。他抛出了上校在哪里的问题的同时，特别声明，这不是审问，而是询问。我听到父亲几乎不加思索的，又带了点气恼的讲，我怎么知道？我要是知道，早都找他去了。他那天跟我说出去一天就回来，交给我两条带鱼竿喂那两只畜生，现在东西都吃了个精光，我还得去水库摸鱼给他们吃，烦死了都。听到这话，我确信父亲一定知道上校在哪里，因为他讲的是瞎话，他抓什么鱼呀、狗屁，家里还有好几条带鱼竿呢。父亲在胡司令面前脸不变色，神不慌张，撒谎不心慌的表现让我震惊又内疚。胡司令对他这么好，父亲却不厚道，满嘴瞎话，这很让我失望难过。这也让我认识到，在上校和胡司令之间，我的感情是倾向于胡司令的。大人很怪的，平时总教育我们要诚实讲真话，不能撒谎，自己却经常鬼话连篇。不过我也很怪，虽然一边喜欢上校，同时却不情愿他逍遥在外，
我希望他出现在胡司令面前接受审问，这样兴许我能听到他更多的故事，比如他同老保长凭什么结怨不结仇，又如他裤裆里到底藏着些什么稀奇古怪，还有他动不动从身上摸出10块钱，哪儿来的这么多钱。我相信这是村子里所有孩子的好奇，包括表哥、小瞎子、肉钳子、野鹿子他们。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比我还想知道。我的愿望没有落空，上校回来了，是小瞎子用一个鬼主意骗回来的，绝对鬼得很。村里人都知道，小瞎子当然也知道，猫是上校的命根子、亲儿子、心肝宝贝儿、手心手背，反正比什么都要紧。小瞎子给胡司令设计了一个锦囊妙计，把上校的2只猫抓起来，然后在广播里广播，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果然，上午小瞎子把2只猫抓到学校关起来，下午上校就乖乖地回到了村子里，手里拎着一只黑色猪皮包，直接去学校寻猫。后来胡司令检查他的皮包，发现里面有一双凉拖鞋、一块手巾、半条香烟和2只铝盒子。打开盒子，一只是一堆手术器具，大大小小，金光闪闪的，像只百宝箱。另一只是一堆鱼骨头，乌糟糟臭烘烘的，像只泔水桶。
把它抓起来！
胡司令一声令下，几十个细胳膊嫩腿的红卫兵在四大金刚带头下奋不顾身地朝上校围上来扑上去。起初上校边挡边退，像只大猫似的，手脚灵活，借力发力，红卫兵根本进不了他的身，多数人都吃了骨头，有人倒地，有的哎呦哎呦的叫，好像吃了痛。后来上校看这些人个个像吃了炸药，视死如归，一轮轮扑上来，不知是认了输还是怕伤着他们，索性放弃抵抗，红卫兵趁机一哄而上，把他抓住按倒在地。
把他捆起来！
胡司令又发令，可没有绳子，以前的四类分子都很老实，不用捆的。小瞎子就是聪明，眼睛咕噜噜转两下，直奔学校厨房找来一根捆猪用的大麻绳。胡司令亲自动手，他通过半年大革命已经捆过很多人，有经验有技术。在四大金刚的协助下，胡司令3下5除2把上校捆了个结实，然后押去村里游动。